听众那么好。上午我虽然很匆忙，结果还是把后一段的忘记提了，所以好不好 PowerPoint 把那个上一段重新再打一打。在上一段我是讲到了主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能够叫我们各种饱足的，但是最后有一段呢，乃是讲到生命的粮所供应的果效。所以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有每一天早晨来到主面前来读神的话，我们的这神的话呢就成为生命的粮食，在我们里头活着的。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虽然已经是很好了，神在我们里头成为活水，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过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力气再把它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是不能够与神能够脱节的。我年轻的时候讲道的人曾经用一个比喻，用什么比喻呢？一大堆的那个大头针放在台子上，用个锡的方在上一提出来，一提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大头针呢一个一个一个都连起来的，一摇就是靠近大磁铁那里啊，摇不掉，下面都掉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了，我们跟主之间的联系不能靠着别人的，我们跟主的联系也不能靠着我昨天在主面前是如何的，乃是我们需要紧紧直接跟他联系了，像磁铁一样的了，别的针一摇就掉下去了，只有靠近磁铁的那一个的针呢不会掉的。所以基督徒呢是有一个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宝贝。神的恩典呢能够叫我们呢因着他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呢能够常常成根领受神的话而得着宝座的。但是有一件事神所定规的，需要我们经常跟他联系，不是三天前联系就够了，不是两天前联系够了，是每一天跟他联系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有一个早晨呢，没有好好的亲近神了，你这一天呢就没有能力。所以神的恩典呢是非常的丰富，神的恩典有个条件，需要我们每天跟他联系的，不是有一天的很爱主，不是有一次的特别聚会了，我们这里都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三天没有读圣经了，我们过了三天之后了，我们能力就失去了，所以必须的经常跟主联系的，不能与主脱离的那个关系的了。而这个神的粮食给我们供应是什么呢？我早晨都来不及跟你们讲了。头一个如同旷野的玛纳，是永远的活着。所以神在旧约的里面呢，用以色列的故事跟他讲了，神每天降下玛纳来，就他们早晨呢来到主面前呢来去捡玛纳了。弟兄姊妹记得吗？在旧约的里面呢，什么是告诉以色列百姓呢，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去捡的，太阳一出来了，地上的玛纳就化掉了。所以一个人呢必须要在早晨的时间呢来亲近神，早晨时间呢领受神的话了，等到你十点，等到十一点，你去领受神的话呢，已经玛纳很少了。所以我们必须呢，早晨起来能够联系的。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呢，有六十位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位呢叫何广明，他比我们的还要厉害。他读圣经呢，必须要看到诚信，看不到诚信了。已经太迟了嘛，弟兄姊妹，你们看得过诚信了没有？看过几个人？ 听说成心了，见过没有？没有见。我告诉你啊，成心啊，乃是到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东方有个星的非常的亮，是何光明弟兄读圣经了，一定要看见成心在读的，那这是本身就所要求的了啊。那圣经要求什么呢？最少呢，不要到太阳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话呢，好像都作为的故事。这些话来证明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做基督的神位权呢，也不需要清晨来到主位前，清晨来到主位前领受是不同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个人一直活到今天，早晨清晨来读神的话语了。我来读神的话，我多次讲了，我也不读圣经的，我今天只是安静来到主面前。当我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呢，慢慢里头有一种感动，这个感动一过一强，一过一强呢，那大多感动是什么呢？像我今天早晨呢也好，像前几天的时候呢，哎呀，我真是看见了，我真是乡下长大的一个孩子，现在呢，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了。我也想到在我小学有好多的同学他们都没有享受，我也看见了我有好多的亲戚都没有享受了，但是像我这样一个人呢，完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到我想到这个时候呢，神的爱就浇灌在我心里头了。所以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呢，就先是亲近这个神呢，那爱浇灌在我心里头了。这样浇灌的话，我就感谢；这样浇灌的话，我就赞美。大概二十分钟，过了二十分钟了，然后打开圣经呢，来读一章，这是我固定的，一直维持到今天了。我知道了，我必须维持。如果我没有一天没有这个成功的话，这一天就没能力了，这一天我四分主就没有力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呢神所定规了，我们必须直接跟神有联系的了。他恩典是很好，但是有一个的条件，一定需要直接跟他联系。不光是联系了，到太阳还没有出来之间就联系的，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了，你感动就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主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了，叫我们呢能够得着能力了。而我们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如同旷野的玛拿，旷野玛拿呢，人有一个果效就吃了，这呢就必永远活着。当我们这样来让大家基督呢成为我们的粮供应了，第二个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六章刚刚很好，6:56了，赐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讲一下的，说明圣经翻得很好，在这里有不够好的，不是不好，不够好的了。他说赐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字刚好翻成住字，住在我里面了。不光我有常常在我里头了，他就住在我里头了，做我的主，住在我里头了，来带领我们的。所以这些圣经的章节呢，在我们经历中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那么有这个的话呢，他就说了，我吃我肉和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过了之后呢，你会看见在旷野他因着复活着，永活的父这样差我来，我因复活着，赐我肉也因我而活着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来亲近主呢，来亲近得着他的粮食作为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呢，新的供应啊，成为我们的粮食了。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就因父像主耶稣因复活着一样呢，我们吃他的肉的人呢，也要因着他活着的，因父的缘故而活着，说 说人生的意义是被要被神所用，以成全神的旨意的。那么弟兄姊妹，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我不再重复了。我们在地上的年龄不多，过一天就一天，过一天就少了一天了。你在这一天的里头呢，有没有吃饱心的一种粮食？你这一天呢，好好侍奉主了，你用这一天呢来把福音传出去了。24小时过去，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抓紧的机会呢，不要轻易再让一切再过去了。我这一天呢，真的是让主活在我身上。要让主活在我身上了，我这一天必须在这一天的开始，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来读神的话了，这是神话语的供应了。那么这时啊，圣经讲的非常的确定了，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包括他有条件，要条件呢是等到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就来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粮食了，神的话成为粮食了，我们就在里头得着能力了，我们这一天就能够好好的活着了。那么这样我们活着的话呢，就会看成是什么呢？乃是叫做圣灵所感动的圣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乃是一种圣灵的感动。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了，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在这里啊特别一个注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话这个字啊，中文没有办法分辨，原文中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是 rhema， 一个是 logos。Logos 讲的神的话， Rhema 也是讲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Logos 和 Rhema 有什么不同啊？这一些的啊，弟兄姊妹的，我真是感谢的。我在上海住的时候呢，弥陀森先生讲到了，把这一些不同都提出来了。神对我们所讲的话都是 Logos， 这个 Logos 与圣经，圣经已经2000年前就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看着圣经都有可以得到了。如那不是，是现在感动我们的。不过有圣经啊，这2000年前已经有的吗？也不光这个圣经啊，是为2000前来读的了，是今天感动我们的。所以我们啊，是那我。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呢，是今天感动我们的，不是昨天，不是2000年前呢，是今天感动我们的。那这一个感动我们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昨天感动的不是灵，昨天感动的不过是真理的知识，不过是灵力的一种感动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呢，必须每一天到神面前呢领受神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呢？今天就感动我们，不是昨天所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这神恩待我们呢，这是神的条件，是我们每一天呢进到神面前去领受他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我已经上午跟你们讲了，我们基督徒呢真真实实的经验圣经已经讲明了。很可惜我们常常注重 Logos， 对真理上明白，我们没有领受了，那我们明白是今天来感动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来亲近神的，我们里头没有感动，这个不叫做 rhema， 这是就是 logos。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是什么呢？是今天就能感动我们了。来今天感动我们这些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了。那我想我不再讲了，弟兄姊妹够不够清楚？好，所以这一些呢，我都再次重复的，我不是跟你们来讲道，我是把圣经的真理呢解开给你们听见了。那这是我补充的，我今天早晨呢没有给大家讲明的了。好，那我不知道啊，今天已经这个 奖励的都印出来的。
好，
大家拿到了没有？都拿到了啊，都拿到了啊。所以我盼望说呢，我的奖励里头这东西呢，你就回去好好看，好吧？奖励里头呢，就会把它讲明了，这个圣经提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是到了第六章，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讲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第七章呢？第七章啊，那个第二节，当时犹太的猪盆洁净了，祭司不了，就是最大罪恶。耶稣站着告诉人，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经常所说，从他腹中流出如说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话是指信他的人，就是圣灵所的，那是还没有吃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的荣耀。请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我就说了，把真理啊要有系统性的讲开了。第四章讲的什么？主是活水。第七章又是讲到活水。第四章和第七章是有不同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话你们懂吧？第四章讲到活水了，第七章讲到活水了。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年幼的时候听到尼特松讲到里头一句话了，六十多年了我没忘记。圣经中啊有差不多相同的话，要特别注意，差不多是相同的，其实是不同的。哎呀，这句话了六十年了哈，一直在我心里头啊常常提醒我的了。那我告诉今天的我也提醒你们了，两句话不同的了。第四章里头呢乃是有活水，第七章里头也是有活水，分别什么地方？第四章的活水叫泥里头结了干渴，第七章的活水像活水江河了，叫别的人得着干渴。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第四章，不可能有第七章。如果我们没有第四章呢，我们不可能呢叫别人得着活水。但弟兄姊妹呢，我们有了第四章了之后呢，有进一步了，让他的活水不光在我们上流出来了，我呢叫别人得着供应，是好像是差不多的，差了很多。所以第四章的里面呢，总是我们呢每一天清晨起来呢，来到神的面前呢，把神的话语当作一种粮食，神的话呢，他生命呢就成为我们里头的活水了，我们就得着了宝座了。很好，没有宝座这一天呢你没有能力，一有宝座了你就有能力了。你有能力的话呢，人去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了从你我身上能够活出来的，好不好？很好。但是活出来是活出来的，你自己很好，别人没有在你身上得到帮助。所以主耶稣的引领和供应啊，到了第四章过了之后呢，到了第七章，他的有一个引领呢，是到了第七章啊，那一个时候呢，他的活水呢，要从他身上活出来了，也是供应别人呢，永远不会停止的了。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么约翰写这个话的话呢，都是根据了当初时代中间的一个实际的光景。那个时候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那个时候呢，当时犹太的猪盆洁净了。你们知道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有好几个节期，是吧？一个逾越节，乃是他们乃是有吃了羔羊的肉羔羊的血了，那边天使就越过去了，没有到他们里面呢，把他们杀掉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呢，在吃了无酵饼了，吃了羔羊的肉了，他们就拿着杖就离开了埃及了。这样离开埃及这样住了，住棚就是什么？住棚节不是当初他们的过帐篷所纪念的，乃是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才来纪念的。 是什么？他因为纪念呢、啊，他们这四十年的功夫呢，是住了帐篷的里头的，是吧？所以你要知道，住棚节呢，是乃是他们呢、啊、已经蒙神的恩待了，带领他们过了帐篷了。过了多久？四十年的功夫，住了帐篷了。过了旷野的道路了，那么然后就过祝棚节了。犹太人呢、啊，到主耶稣时代的过祝棚节，一共呢有第八天。每一天呢、啊，犹太人怎么做法？犹太人啊，那是祭司呢，把水提过来了，倒在圣殿的门口。圣殿门口嘛，流从台阶上流出来嘛，流出来了，流的是没有了，是吧？所以一天了没有了，明天再去提水，提水的时候他们哎呦欢喜快乐，感谢主啊，活水流出来了，哎都没有了。到了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那这圣经说最大的责任，最大责任，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来喝。”主耶稣讲到了，也这非常配合当初时代的了。所以到了第七到最大责任什么的，明天没有了吗？说到那个时候，主耶稣说的：“你们去过住棚子了，每天浇水，每天浇水的活水流出来了。今天过了之后没有活水了。”为什么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喝？你这靠着了，像犹太人住棚节说你去的旷野要做住棚节了，有活水流出来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到没有的时候了，到了绝望了，到了难过了。所以到这一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你们的外头每天所有的话都已经全部没有了。今天是最大之日，什么最大之日？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来到主那里喝。听主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明白的吗？所以主耶稣选了这个时候了，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读圣经了，他是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几句话了，有红布画起来。现在是到主那里，不是单单的靠着活水的就倒出来的了。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都绝望了，但是也看见说这个地方绝望的时候呢，主耶稣叫我们发现了，是今后是到主那里来喝的，不是再看见有水的从旷野流下来的。哦，所以主耶稣的讲到了非常巧妙，按照时间来说了，按照当时来说，人家感受又不一样了。说到这样，头一天流出活水了，没有了，明天还有，明天到处呢，我找我流出活水流出来，好喜乐的不得了啊，到完就没有了。所以这样一天过一天呢，都是绝望的啦。到了最大之热了，最后一天浇过就没再水了。没有水再掉下来了，主耶稣说到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是靠着圣殿里头了，像那祭司了把水从圣殿中掉下来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啦，那么这是主耶稣呢能够有活水掉下来的，那活水掉下来的话呢，可以到主那里的。他下次约翰福音就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那时候还没有施加圣灵来，有我耶稣上位的荣耀。约翰所记载的这句话呢，当时还没有应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弟兄姊妹，主耶稣什么时候把圣灵交下来的？他顶十字架，我在啰嗦的跟你们讲了多少次，顶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啊，不是神的目的，而且我们最必须要赦免了，神的恩典在临到我们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乃是定死了之后复活，升上了高天。圣经怎么说？领受了圣灵了，就把圣灵赐下来了。 所以约翰里面记载到了，使徒约翰里面记载到了那一个第七章的话，他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得荣耀，因为约翰记载到主耶稣到那一天逾越节啊，祝棚节那一天呢，这是不过是一种的表号，因为主耶稣还没得荣耀啊。等到真正主耶稣定死了，升上了高天呢，他就说神啊，领受了圣灵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了，门徒们没什么改变，彼得还是老彼得。到主耶稣被定的时候呢，彼得会三次否认主，为什么？我圣灵还没赐下来。他一直不过是凭着主耶稣他行的神迹奇事的跟随主的，而他自己里面的能力了。所以等到彼得了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了，三次否认主了。但第二次你会发现，过了三天五旬节，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了，彼得被抓了。彼得会抓什么呢？虽然犹太人还要抓他了，他非常的刚强，还站起来讲道了。讲道，他跟了主耶稣定死之罪了，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分别在哪里？分别不是在于彼得怎么改变，分别在于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了，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下来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知道啊。我常常讲一句话，请你们记得，我不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啊。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明白主耶稣是先知先觉了，使徒们呢、也没有跟上去了。那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五旬节降临下来了，使徒们的态度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了，我们是后知后觉，但是我加了一句话，不要不知不觉。所以重要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主耶稣定时的时代的不同啊。主耶稣定时是讲了升了天了，三天之后就领受了圣灵了。从圣灵领受过了之后呢，然后就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神就把圣灵呢从天上浇灌在他们中间了。浇灌过了之后呢，使徒们的态度完全的改变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现在呢是已经五旬节之后了，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了，主耶稣已经把圣灵赐下来了，我们不要不知不觉。所以我们更多的后知后觉，感谢主了，我们也看见了主耶稣呢已经定时说一家了，把圣灵交换下来了。而今天是什么呢？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就基督徒什么时候刚强，我们就基督徒什么时候能力。当我们跟随主不刚强，当我们跟随主也没有能力，像主像彼得了，来跟随主，主耶稣被捉拿，我三次否认主，根本没有能力。但等到了主耶稣升上了高天，在五旬节把圣灵赐下来了之后呢，彼得完全不同了。再在外头逼迫，再外头苦难的，他看看而言，不怕人再来抓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感谢主呢，我们不要做后知不知不觉，我们就是做后知后觉了。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实在的故事。1979，我回到上海。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了，上了共产党解放了过了之后了，头上两年还蛮客气的，过两年就逼迫了，逼迫到一个地步了，人不能够好好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家庭教会了，有家庭教会怎么在农村的，在乡下的城市里头都没有家庭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城市中间的中国人呢，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 耶稣名字没有听见过的。那么家庭教会什么呢？靠着这一班呢，家庭教会的领袖在农村在小的城市传耶稣，一传耶稣被关起来。那么我们中国这基督徒不会反抗的，你关我我就关。他也没有什么犯罪吗？关了一个月了，放出来又传了，又传的话，工作说你还传，又把他关起来。是解那一个时候了，我发现家庭教会的领袖了，不是关过三次五次了，十次八次了都关过了。就这样的话呢，关在又放出来了，放出又传了，把福音这样传开过来的了。那么这个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了，真是能够体会得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所以你活啊，用个实在的故事了，实在的事情了，跟大家来讲了，乃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啊，应验在家庭教会的领袖们的身上。家庭教会的领袖呢，为什么被抓了之后放出来还要传？因着他们读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了，乃是有尽神的生命的江河了，又从他们里头流通出来了。这个不是第四章，第四章单单是个人享受就是了。第七章什么？要叫别人也能够信主了。所以你要去看呢，家庭教会呢，在这样厉害的逼迫的里面呢，还能够这样建立，还能这样当强。关了放出来了还要传，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我这样讲你们明白吗？我们在这里啊，没有多少逼迫了，他不但会明白的啦。如果我们有逼迫了，我们就会领受了，我们会看见说呢，我们虽然有逼迫了，但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也靠着圣灵了，刚强的是否了，不就我们的自己得到宝座啊，自己得到宝座第四章，乃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叫我们叫别人能够得到宝座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我已经都是跟你们讲了，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啊，情况不同了，家庭教会衰败下来了。为什么衰败下来呢？许多的农民啊，到城里头去打工去了，也没有固定的户口，他们也没有好好聚会的，所以家庭教会就衰落下来的。但是城市里头的知识分子呢，信主人比这更多，比超过从前的了。所以我不要重复了，像我每一年去的话呢，一年去一次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了，头一个礼拜我在上海，为着我要到苏州去扫墓，第二个礼拜开始了我就到北京了，三个礼拜的功夫都在北京了。所以我都是固定学那个弥天，在北京所带的一个教会了。我在那里讲到了，他们啊就在北京的一个中心吗？有六个环吗？公路六个环，他在第二个环，第二个环是很中心的地方了，他就在一个商业大楼里头了，住了一层，住了一层的时候呢，380个人聚会。全是中国人，所以我说了，在380个人聚会里面，80%都是30岁的知识分子，乃是靠着一些海归派的人传福音过去了。那些蒙恩的就这是向别人传的，他们都没有来过到美国的，他们都已经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了，他们在那个家在城市里头的去教会了，向政府登记了。所以散了会了之后呢，他们一个报告啊，弟兄姊妹，我们散会了啊，我们散会是散会了，到时候要走了。告诉你一件事，要坐电梯，他不是几层的话，4层楼了，坐下来啊，不要讲话。别人我看见你们这个办法是什么人，不要讲话，你当作不认识了，你就坐电梯了。电梯下来的时候也不要讲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否则人家去报告，这一帮人家在说，已经坐楼上下来是什么了。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呢、啊、家庭，他们那个教会呢，在城市里都这样发展了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中国人的话，我上有政策，我有下有对策。哎，你政府中国有政策了，那我有个对策了。所以 虽然他们照样聚会，不过他们散了会了之后呢，不要彼此谈话，不叫人发现了他们是一同聚会的了。那这个事情呢，我到北京去的话呢，亲眼看见了，而这个所谓城市教会了，比现在更加的兴旺了。而更加兴旺是什么？那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一句话呢，在中国大陆呢，在政府这么厉害的逼迫、这么厉害的打击的里头呢，照样能够显现出来的。而活水江河在流了流了，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你到现在中国大陆去的话呢，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呢，虽然政府这么大的压迫，但是福音啊传得一过一关，没有办法拦住了。那你我要为着中国基督徒祷告啊，习近平呢上台了之后了，对基督教厉害的逼迫，外面很柔和，其实是很大逼迫的。那么你中国大陆呢，以前各个省份里头呢，乃是温州呢是特别的，温州基督徒啊是特别的兴旺。以前呢，习近平当台之前呢，其他江泽民当台的时候呢，对温州的教会呢，眼看呢，眼睛看了一遍，看一个也不动手的。为什么？温州有好多的华侨，怕打击这帮华侨呢，影响华侨对政府的态度了，所以很好了，到习近平讲台上台了，哦，厉害！到温州的那个教会。礼拜堂的售价全部砸掉，习近平厉害的多去了，习近平呢比江泽民的时候厉害的多去了，所以你看到这温州啊是一个代表，本来政府还是很客气的呢，就让温州的话基督徒的话呢，因为华侨都嘛怕打击他们嘛，说开一个眼闭一个眼了，习近平起来了，他不管。我告诉你，习近平是真正的共产党，其他的不是真的共产，共产党什么？一定要消灭基督教，基督教消灭了。那习近平的话呢？好了，最近啊，他有一个的主张，五教合一。什么五教合一？做礼拜，基督徒、佛教、回教、天主教合在一起聚会。基督教也讲，佛教也讲，叫五教合一了。他讲这宗教的自由吗？是给某个宗教都很自由吗？所以他这样呢，叫五教合一一种聚会啦，用这个方法啦，也把基督教消灭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关心中国大陆的话就知道了。那你知道我们下面会有黄志佳牧师吗？他九月哥退休了之后嘛，就到乔治亚特兰塔去了。阿特兰塔四年过了就满了，他就得把时间就放在中国大陆，所以他就到中国大陆去了。去了一个月回来了，没有办法再把福音传开。习近平对待了，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早回来了。我一说他回来了，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了。你如果回来的话，你为了明天生活庆祝，讲了啊，他人员对不起，2019、2020啊，我已经待业一年了哎，他们退休会跟我们同一个时候了。那我说好了，2021我先定好价了，我会把它定下来的。是2021年呢，他会到我们有人民精神会来讲到了。为什么缘故？我也消息很灵嘛。他本来就会到中国大陆去长期住的嘛，去住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中国大陆没有办法继续在里头好好传了，所以他就把精神呢再回到美国来了。所以我这个听说的时候嘛，就快快抓住机会了。2021年呢，我们有个人民精神会呢，叫他做讲员了。所以弟兄姊妹好，你要做基督徒，不要做昨天的基督徒，是做今天的基督徒。今天完全不同了，跟去年也不同了，一直在改变了。那么这个要改变是什么呢？那是习近平党台了。习近平党台对基督徒的态度了，是那一种态度了，所以许多的人要到中国大陆去了，没有办法了。 所以只好回来了，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来把它发展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有海是有腹中如浊活水的江河来了。那么这个活水的江河来是什么呢？乃是叫我们呢、啊、能够进入神的目的，能够享受一同神人和人呢、啊、能够享受这个的荣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再往下去了，第七章的里面了。第七章的里面马拉乃是第七章，基督是人进入的目的，是人同享荣耀。所以第七章第三十七节，人若克了罪，罪大之恶，耶稣站着说，高声说，你人若克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来到主那里，不是在旧约里面了，是在不是在旧约里头了，过祝棚节的时候啊，在那里了，乃是今天是到主耶稣那里啊来喝。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上升天了、啊、领受了圣灵，并把圣灵赐下来了，说明他已经得着荣耀了。那在第七章第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说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所以约翰呢、啊、记载到当时主耶稣过祝棚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得荣耀，但弟兄姊妹今天已经得荣耀了，今天已经得荣耀，圣灵赐下来了。而圣灵赐下来什么时候？是五旬节赐下来的。所以五旬节之前，门徒们跟随主了还没有能力，到五旬节时候了，门徒有能力了。所以你也看见了，圣经里都说记载了，福音书里都记载使徒们的光景，和使徒行传所记载使徒的光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了，还是软弱的，还是没有用的了，还是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呢，彼得还会否认主了，是吧？到五旬节之后，再把他们抓了，彼得一点都不怕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们高声喊着说，带领五千人信主，带领三八千人信主了，这个福音啊，再这样传开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再三说了，我们是后知后觉，但不要不知不觉，圣灵已经赐下来了，能够活水了，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啦，我再说啦，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活水从你身上有没有流出来？你是你信主了，你里头得着喜乐，你里头得着安慰，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呢？圣灵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流着活水江河来了，叫别的人能够蒙福了。所以我再说啊，弟兄姊妹啊，我不要多讲了，我早上已经讲过了。我想讲到那个在纽恩河时这位杨弟兄啊，中学都没有读过，也没有钱，但是福音呢、啊、就在他身上传出去了。所以他有一年呢，我说了，到十月份的时候，他告诉我，领导，我非常着急啊！我着急什么？已经十月份了，我这一年只带领二十四个人信主。哎呦，我觉得很惭愧了。多少人呐、啊？像今年都已经到十月份了，没带多少人信主。他是到了十月份了，只带二十四个人信主了，心中很着急了。因为什么？活水江河已经流出来了，他只带着二十四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真是愿意把实际的故事、实际的见证跟你们来讲呢，你不要做不知不觉了，圣灵已经降在你身上了。所以我再重复的讲呢，不要在乎你有没有学问，不要在乎你有没有钱财，圣灵已经降在你身上了，你可以向着别人来传福音了。我感谢主啊！我今天呢，刚刚那位弟兄也跟我讲到他自己蒙恩的经历，以前是乡下的一个小城市进来的啦，而到现在呢，也带领家中好几个人信主了。为什么？圣灵已经降下来了。 你不要，我上午已经讲了，找对象不要去找了那些好欺负的，哦，他学问大，钱多，这个人不会信主，照样会信主。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临到你身上了，你可以凭着圣灵了，活水江河从你上流出来了，带领你的亲友好好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愿意跟你们恩典教会的人来说，我对你们恩典教会呢很喜乐，你们能够好好用安静下来聚会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的，我对你们恩典教会很不满意，这么久的话还没多少人来聚会的，我这么久的话，你们享受是享受了，还没有活出从你们身上流出去哦。哎呀，你们啊，来到礼拜天都来聚会享受很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但是你没有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什么呢？有活水将我从地上流出去了，叫别人信主了。所以我跟你们恩典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已经讲了，我来到你们聚会中间了，我都跟你们说，我跟你们太熟了，你们不要去找天真教会的弟兄姊妹，老是天真弟兄姊妹就把他拖延拖牛拉羊拉过来了。你好好想，不信主就去传福音，在这个地区还有多少中国人还没有信主呢？要想他们去传福音去，把那个的活水江河呢从你身上流出去了。所以我对你们的恩典团契了，恩典教会了有个不满意的，你们这么久的时候了还自己享受享受享受。所以第四章不第七章，第七章的光景呢在你们中间看不见多少，看不见多少了。所以这个的光景的画面，你们是要想办法的，要好好来传扬福音的。所以上午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现在要传扬福音的话，来听的人呢大多是大陆来的，所以你们要请啊大陆来的讲员来的布道了。所以以前呢有一个呢张卢家，现在张卢家到德国去了，还有一个呢还在这写呢尤志宁的那一位呢请他来。所以你们有好好的祷告了，你们请他来了，有布道会了，你们好好去邀请你们的亲友了。你们去邀请你们的亲友的时候了，我都跟你们讲了，你们四个呢改一改，打出去用简体字，不用繁体字了。大陆来的人啊，一看这繁体字啊，心中就闷闷的了；一看这简体字啊，心中就很舒服了。为什么？为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是连你打出的字用简体字来写的了，不用繁体字来写的了，这样配合起来了，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了。所以我自己对你们天真教会的盼望，也愿意着你们爱主好好聚会很喜乐，因此你们没有把福音传扬出去，或者传的不多，我心中很不满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这是盼望的，再过三个月，再过半年，到了明年呢，你们天真教会的人呢要大大的增加，是什么？福音传扬出去，不去拖了这天主教会的弟兄姊妹了，那在这个地区多少的中国人还没有信主了，好好的传扬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了一件事，你们有没有预备了福音单张，到这里附近的中国的 supermarket 去发单张去，不是有没有做？也没有做，你怎么能够带人进来呢？你要带人进来传福音吗？你要传福音到哪里去传呢？中国人呢都会到那个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嘛，你把福音单张带去了，在那里发给弟兄姊妹，发给那些中国人的福音单张呢，我告诉你啊，你预备了100张的单张，来人送他一张，给人送他一张，你送给他的单张啊，9张一看看丢在地上，没什么稀奇的，就是有一张他会看的。所以你这样预备好了，9张被人丢在地上的了，你还继续发， 你也指望他是什么？你发了十张的单张啊，有一张他看的，他或许会受感动的而来的啦。你们呐、啊，也应该什么呢？平时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呢，单张放在口袋中，一到街上看见中国人呢、啊，就单张就递一张给他。有的人丢掉，十个人丢掉了，九个丢掉了，还有一个人呢、啊、还会看见了。这样看的人呢，将会受感动而来的了。你们福音这样传开出去了，所以按照我自己对你们恩典团契呢，我盼望过了一年呢，你们聚会呢大大的增加。有福音做布道会也好，平时发单张也好啦，能够传给在这一个地区，好不是太大的地区哦，就在台南这个地区呢，有好多人中国人住在里面嘛，能够把福音呢来传给他们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早点到这里知道，我们这个聚会啦，从台南这开始的，对吧？那个时候啦，我在 M 开始聚会啦。我们还在 M 公司聚会了，这已经20年前了。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要走了。他说：“林姐，你为什么走了？”我在纽约中国人变了，学理工的那个 Master PhD 的，以前有的很多，现在没有了，弟兄没有了，姊妹有，因为纽约呢是还是全美国的服装是最好的，所以许多的姊妹们在读书呢，拿到博士学位了。找不到丈夫，你们不是所谓的那一些人啊，不在中国做事吗？那么比如 M 和时的中国人还是好多了，换了，怎么换呢？换着移民，换着探亲，换着偷渡过来的，所以人还是好多、哦、那么移民偷渡的话也是基督徒啦，但是他没个难处，一天打工2个小时。我这边也讲到了，他们没有工追求了，所以我跟他讲，我也走了，我要换一个地方了。中国人有知识分子地方呢，到那一个时候了，有天真教或者有两位姊妹做房地产的嘛，看见了有200家的中国人呢，给他们找房子了。所以你们知道美国读书怎么样呢？拿到学位的时候先租房子吗？过了4年5年要买房子了吗？要买房子一定要买好最好的地区的啊，不在乎这个房价多少。所以有200家中国人呢、啊，又在 Tenafly 来买房子了。他买房子的话要找经纪人吗？有2个中国人呢、啊，是个基督徒是姊妹，所以才知道有200家的中国人呢、啊、搬到这里来了。搬到这里来了，这个讲的时候呢，那一个时候呢，你们在 Wyckoff 聚会了，那么金海领头的，你们在开始在这里一个聚会，开始个聚会嘛，先聚会起来的就吸引他们来到这里吧。那么吸引到你们这里的，你们刚刚开始了没有多久呢，你们请我了，我也就来了。那我就来这说呢，凯德啊，就10个家庭，过了2年。礼拜天聚会的人到了180几位，哦，就看地方嘛。所以我选的地方了，我离开 M 和是3个多人聚会了，我来到这里了。那过了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买了房子了。好，买房子还没有，这房子怎么买的？那是徐华已经到了3期了，打电话给我们了，有个房地产所呢，这里有一个房子的，在 Teaneck， 乃是一个 Women Club。女的妇女的一个 club 啦，破破烂烂的啦，所以由介绍所了告诉徐华了，我们去接头了。那我们三十几万买来的，修理就花了30几万了，把这个天主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天主教会是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吗？所以我就离开了 M 赫斯了，就来到天主教会跟你们一同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啦，这是我们以往的故事啦。那么现在的话，弟兄姊妹啦，你不要做后知后觉的，你们圣灵已经赐下来了，你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你们在这里啊，你把好好把福音传扬出去，佛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第7章， 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这约翰福音第七章，那约翰福音第七章啦，然后到了第八章了，福音已经传扬出去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在地上呢，还不知不觉的被世界的神是弄瞎了眼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能够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活水降好流出去了，流出去，流出去了之后呢，教会中间有些错误的教训进来的。所以我也发现呢，我离开埃姆斯的到了天主教会了，很好，我是非常的注意不让似是而非的道理进到教会中间来。似是而非的道理进到教会中来，一定就教会不能够发展的，所以我是定得很紧的了，总要把真理呢维守住的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们在这里聚会呢也是这样的，如果因着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把福音传扬出去了，活水降过流出去了，要切切小心，不要把似是而非的那个的道理啊进到你们的中间。我在天主教会中间一个似是而非的，好像有对好像不对的，是什么？那是灵恩。来讲方言，方言是圣经所有的吗？一个人讲方言是圣经圣灵所做的话呢，这个不能够后悔的。那圣灵把方言讲下来是吧，圣灵把方言讲出来不是叫别人受帮助的，是你自己受帮助的了。所以保罗怎么说？我在你们教会中能够讲五句悟性的话啦，胜过万句的那个方言呐、啊，是保罗就不许教会中间啊来讲方言的啦，不是方言错，但是他能够讲悟性的话啦，悟性的话才能够转到理性上能够明白了，灵命上好好追求了。所以我并不反对方言，我反对方言最最主要的原因，方言叫人感觉兴奋，叫人感觉喜乐，兴奋好不好？好啊，喜乐好不好？也好啊，但是注重兴奋和喜乐了，不注重真理上的追求，这是我反对方言的一个原因了。所以你如果有了方言呢、啊，你照样追求属灵东西了，你说方言没问题。你如果追求方言呢、啊，你的真理上的追求啊就减少了，老是寻求你觉得很喜乐很喜美啊，这个方言对真理有非常大的害处。所以我在牧会的里头呢，总不会反对方言，我非常看重了这个似是而非的方言这种教学呢有没有进到教会中间来，否则的话呢，你再努力了，你的功用呢，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能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这就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了，基督是世界的光啊，那个使人得享自由了。那么八章第五节，摩西在旷野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是否打死，你说应该把他怎么样呢？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妇人呢、啊，乃是在罪恶捆绑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呢你们都应该知道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有一天法利赛人带个妇人来跟主耶稣说了，妇人啊，主耶稣啊，这个妇人是行淫的时候呢被捉拿的，摩西告诉我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你是怎么样的？大家记得吗？这个记载的故事啦，那我告诉你，记载的很特别。淫乱呐、啊，两个人犯的嘛。她丈夫男的没有抓来，把女的抓来了。我对主耶稣说了，这个妇人是在淫乱的时候被抓来的啦，他们完全被淫乱所控制住了。那男的也不抓来， 又叫主耶稣了，问说怎么摩西都没法讲呢，这样给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你说怎么样？主耶稣不回答，主耶稣不回答，在地上画字，画字，画字，看看吧，好多人来告主耶稣呢，来看看呢，来看到他主耶稣在地上画着什么的，有的人呢是谎，有的人做假见证，有的人有许多的个人的罪了，所以老年人一看见了，发现什么呢？是这个妇人犯罪，我也犯罪了。所以老年人看见的时候，老人就溜了，好有石头把他打死，结果我也犯罪嘛。所以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啦，不要来定人的罪，让你身上的罪也没去掉。所以这样的话呢，一个人没有光的时候呢，是被罪恶所捆绑的啦。所以一个人呢，能够虽然呢有生命的水呢从你身上流出来了，叫别的人都能够得救了，但你会发现有一些罪恶仍然在你身上，你的罪恶在你身上没有被除掉。所以主耶稣世界的光呢，叫我们看见我们身上呢还有一些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实在的故事啊。长岛有个教会呢，提出名字没问题，丰盛神明教会，有个石冠雄牧师把教会建立起来的。在30多年前呢，石冠雄的牧师呢非常好，他们这个聚会只有20几个人，在一个小店的房子里头聚会，结果呢他隔壁呢有个新院卖掉，所以把它买过来了，把它整个装修哈，能够500人做了，装修到一个地步是全珠中长岛了最好的礼拜堂，很好，都会有兴旺。石冠雄牧师也是到中国大陆去，回来了，带这个女孩子回来。啊，所以我都是跟人说了哈，你们做事情了到中国大陆去了，去一个月两个月不要紧，3个月以上太太一定跟着去了哦。到中国大陆的话呢，大陆的人呢看见你的话，这从美国来的话，他会扑上来的哦，会扑上来的啦。所以这个石冠雄啊，带个女孩子来了，一带着女孩子来给太太离婚，跟女孩子结婚，所以丰盛神明就会把他赶出去。那这个赶出去了，我有的时候到丰盛教会去了，我说实在穷的是谁呀、啊、被赶出去没有办法啦，所以他到佛罗里达做他的本行，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完全没有功用了。所以弟兄姊妹呢，问题是什么？他还在罪恶捆绑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罪恶所捆绑的了，我们也非常的谨慎了。那我再跟你们讲个实在故事的 M 和 C 有个弟兄叫潘克文呐、啊，他30年前呢到福州啊去开一个了高尔夫球场，那搞是台湾呢、啊、银行的财团把钱汇到美国来，他去做了。为什么去做呢？因为他在福建呢，福建省里头呢，高级的有一个的他的亲戚，所以他去了，跟高级的亲戚的联络了，高级的亲戚呢很好，几千个地的农民呢全部搬走，盖了几个房子呢，公寓房子给农民来住了，这个地就给他们了。给他们，他请了日本呢，有一个工程师来的来设计。哦，原来高尔夫球场好麻烦啊！工程师来设计是日本来设计了，摆设把地啊，有一些呢，这地啊把它掘开，把下头呢铺着石头，石头铺好了，铺了水管。水管铺好了，在石头铺上，石头铺上之后啊，在稻草铺上了。那么有的地方有个湖啊，是人工湖呢，要打高尔夫球场不能够掉在湖里头了。这样高尔夫球场做好了之后呢，那么以后呢，它就开放了。所以我是为着了 听说他在福州了，我又去看了尼特森当初最后到福州城外了，那个武夷山上了，那训练人我去看他了，说我特为跑到福州去了，那么他就接待我了。他以后接待我说他是很好了，这个做也很不容易做了。他有一天住在旅馆，他的侄女儿来看他，侄女儿看他怎么要嫁给他。他说你是我的侄女儿吗？你什么需要跟我讲吗？这个女孩子就哭了。潘克王啊，行会做一件事，他在客厅啊，他在旅馆啊，一个里头的卧房，外头有客厅嘛，他在客厅坐嘛，他客厅外头的门没有关，他行会没有关，所以旅馆经过了，一看这个女孩子哭，就接着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哭什么？女孩子走掉了。如果没有走掉了，女孩子扑上来了，就不要嫁给他了。知道他有太太的，根本不行了。所以潘克文呢，总算自己保守了没有了，习惯熊的，没有这么激进，罪恶临到他身上了。我相信不是拿他去找女孩，是女孩子会找他的啦。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的，不要把罪恶捆绑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乃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啊，叫我们脱离黑暗，要有世界的光了，是叫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世界的光了。所以我们有神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呢，很好，活水流出去了，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罪恶又捆绑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不光有第七章呢，能够耶稣基督乃是活水啊，就我们这个活水从我们身上江河流出去了，很好了，像石冠雄一样的流出去很好。能够这个小小二十几个人呢，才建了个大的礼拜堂了，搞得富丽堂皇的了，你都没有想到，他为了去到中国大陆一次，回来了，带着女孩子回来了，说他所有传道的前途全部都作废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的人呢、啊，也要谨慎。所以你我呢，今天已经蒙恩了。有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有把活水流出来的，但弟兄姊妹，你不保证你活水流出来的会继续让神的活水流出来。我告诉你啊，你不爱主，撒旦不能引诱你，你爱主，圣灵要引诱你。越是你爱主越侍奉主的人呐、啊，你要小心，撒旦呐、啊，把你当作对象了、啊，为了破坏你了。你不爱主了啊，撒旦也不管你了，你是随便你怎么样了。到了你爱主了，撒旦就来寻找你了。说到这个时候啊，要看见什么呢？乃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呢，他是世界的光，使人得着自由了啊。所以你看了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了。”所以我们要跟随了主的话呢，主就成为一个世界的光了，给我们看见了哪一些是撒旦的引诱，哪一些撒旦的败坏。第31节、32节了，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请你记得，不是明白神的道，乃是遵守神的道。你小心啊，明白是一件事，遵守是一件事。你好好追求了，你真的也明白了，你就不能遵守。说石冠雄牧师呢，我对不起提他名字，他不明白吧？他明白，他哪里不明白？但没有遵守。所以没有遵守的话呢，凑到中国大陆去世了，把一个女孩子带过来了，结果他呢，整个做传道人的前途呢，完全就毁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了，我把实在的故事告诉你们了，要请你记得，你不要觉得自己太放心。撒旦呢，总要把你那找的对象来引诱你了，来破坏你的了。你不爱主，撒旦好不会把你当作对象；你爱主了，撒旦就会把你当作对象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撒旦的捆绑人呢 ，sex 是一件事。所以有好几个传道人呢，都很被主所用的了，为着 sex 问题的身败名裂。我到美国来吧，也有好多的感受。我因为人念听圣会了，我们又会的兴旺，又会兴旺。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了：“林弟兄啊，你前面讲的都是七十岁、八十岁的了，你为什么不信年轻的？”说我听说也不错，我就找了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在休斯顿呢一个陈牧师，我请他做讲员，很好。哦，他来讲的也很好。过了两个月，他教会中的副牧师打电话给我：“林弟兄啊，你对陈牧师很看重啦。”我告诉他，陈牧师出事了。怎么出事呢？太太死了。那太太死的时候，太太是肺癌。肺癌的，大家为他祷告，肺癌好了。哦，感谢上帝主啊！过段时间，肺癌又复发了。一复发的话呢，这祷告没有用，太太过世了，过世人出事了。出事怎么呢？那个的陈牧师呢，太太过世了，所以再找到有一个了啊、哦，在纽约吧，搞音乐的传道的一个女的传道人，也是这个女的传道人，请她到休斯顿的家里面，有这在谈话。刚刚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开了钥匙进来了。爸爸吵，你为什么早上不跟我结婚？说那个爸爸吵，说这个女的就问他这个人是谁了、啊？我说这个是疯子，他们疯子打电话给警察吗？好、啊，把警察抓去了，警察抓去了，哇哇在吵了。他的女孩子的哥哥到派出所去讲了，你告诉警察们为什么缘故吧？原来是什么？太太没有死之前，他已经婚外情了。太太，我也不知道这个牧师了有这么大本领啊。太太没有死之前呢，他的太太还陪着他去堕胎。哦，他太太合作有婚外情了，所以等到太太死了之后，他还想跟别人结婚了，是这个女孩子去找他了。是这样的话呢，他在派出所就讲到了。他哥哥劝他，你跟那跟警察讲吗？你为什么有过？你已经跟他有婚外情了吗？乃是现在这个牧师是找别人了吗？到这个时候出来了，这个牧师就不能做传道了。所以用这个讲个实在故事哦，不是个我捏造的啊，是真实的故事啦。所以那一个牧师说，他说明天我知道你对他很尊重的，但他已经出事了。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差。他已经出事，我还请他做传道，我都不知道嘛。他有这个婚外情的故事出来嘛？所以这一种婚外情的故事啊，相当相当的普遍。从明的人中间有这个，那我们今天在十年前侍奉主了，要极其小心，不要把婚外情的事情啊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到了第八章呢，有活水即将和我们流出来了。活水将后流出来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要看见了，它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脱离了任何撒旦的引诱，任何撒旦的破坏了，不要叫我们犯了罪恶的里面呢，我们前功尽弃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福音的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很真实的。我给你讲那个实际的故事，你来证明呢、啊，这些故事是很真实的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很蒙恩呐、啊，好好的爱主了、啊，神借着我们呢、啊，也把神的能力流出去了，就给你得救了。切记小心，撒旦把你当作对象，用罪恶来引诱你，叫你犯罪。 所以你一犯罪的话呢，你所有的侍奉主的工作了，前功尽弃了。所以主耶稣什么？主耶稣是真理。所以呢，第八章第三十一节，耶稣对信徒犹太说：“你们常常遵守，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句话，你们如果不遵守，就不真是我的门徒。”真是主的门徒什么？要遵守主的道了，不是明白主的道啊！你必须要得真理了，真理不叫你们得到自由了。因为看见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叫我们得到自由，叫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而来活着的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能够继续被主所用的话呢，能够叫神的荣耀了，还从我们身上呢这样能活着出来的。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耶稣是神子，使人得着自由了。所以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所以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了，我们有了一章有了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了。到了七章的时候了，圣灵的活水流出去了，叫别人都能够明白了。到了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了，我们必须看见主是真理的光了，我们必须要遵守真理，不是明白真理了，否则的话呢，我们被主所用了，以后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到徐冠雄的事，我跟你们讲到了休斯顿的陈牧师的事了，你会看见了，这样被主所用的人呢，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真理了，所以他们侍奉的前途了，完全报废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也跟你们讲了，我们都要很谨慎。我们越爱主的人呢，越要谨慎；越爱主的人呢，实在真是把你们当成目标了，用罪恶来引诱你了，你必定要谨慎的，不要让罪恶临到你身上。这样的话呢，生命的活水呢，还继续不断在我们身上流出去了，也叫别人得到帮助了，而没有停止。所以第二次呢，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所以主耶稣的引领是什么？主耶稣引领第七章里头了，他乃是叫我们成为活水了，就活出活水的江河了，叫别人都能够得到满足了。当然有这个版关键呢，主耶稣是真理，就我们遵守真理了，不被撒旦所破坏掉了。所以我们遵守真理，就真是主的门徒了。那耶稣基督就我们的自由了，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是一连串的信写了，那今天讲到了第八章了。那这个的话呢，真是会看见总题目是什么？主耶稣的供应，主耶稣的引领，供应我们呢，他就成为真理的光了；引领我们呢，走在一个神正道的路上呢，不被魔鬼所破坏了。所以这个呢，你会看见了，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里头八个步骤，第六个步骤，就主耶稣是真理的世界的光啊，小人得到自由了。说按照我们呢、啊，我们大家一同受警惕，好好在主面前活着。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败坏，你也知道撒旦用各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谢谢你，你在圣经的里头已经一步过一步的看见你来供应我们，你在来引领我们，你引领我们，不光在第四章里所说的，你成为活水，就我们得到满足；你引领我们，更像第七章所说的，是我们腹中如出活水的江河呢，还叫别人得到了满足。哦，你这个引领我们呢、啊，还叫我们能够不但明白你的真理，也遵守你的真理，免得撒旦再把我们破坏了。所以许多这样被你所问的人啊，没有 想到他们的晚年的时候呢被破坏掉了，我们非常的难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有把握，没有哪一个人呢自己不会被引诱的，我们也同样有可能的。我们就是求你呢把真理的亮光向我们显明，也用圣灵呢叫我们来遵循你的真理了，我不被撒旦所破坏了，叫我们在地上活着呢能够继续不断的把你活水呢从我们身上流出去了，叫别人得到帮助，叫教会得到兴旺，叫你得着更大的荣耀。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停在这里了，明天上午是没有聚会，你们主要聚会是下午，好吗？所以请你们呢、啊，好好把九章、十章、十一章好好读一遍，好吧？有讲义在里面的啊，你们把讲义看了再来看一看，好吧？我这样讲的话呢，明天来讲呢，也能够好快一点呢、啊，把那个真理呢都讲得明白。OK。